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第八章，主题是你要明白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亲爱的，这次灵修 podcast 一起读但以理书，您是不是对于但以理和同伴们的经历印象深刻，看见火窑和狮子坑里神超自然的保护，因此信心大幅增长？但是对于其中记载的异象，无论是不同金属制造的人像，或是奇形怪状的四肢兽，您是不是一头雾水，心里在想，这与我有关吗？这样的经文怎样灵修呢？亲爱的，今天让我们用这一章的这句话来彼此激励。第八章第十七节，人子啊，你要明白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，好不好？现在就让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，一起来探讨神的启示，来明白神对末世的计划和心意。昨天读了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事隔数年，但以理再次看见异象。第一节，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，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。但以理领受的这两个异象都是在巴比伦王朝期间领受的。虽然关于伯沙撒王的事迹，但以理只记载了一次，但在他朝政期间，但以理两次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，上一章是在伯沙撒王元年，这一章是在伯沙撒王第三年，也就是巴比伦临近亡国之前。事隔约两年之久，神继续向但以理启示有关末后世界局势的异象。第八章，但以理在巴比伦王朝末期领受关于末世的开启，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意象。第九章，但以理在马代王期间领受关于末世的时间表，七十个七的意象。第十到第十二章，但以理在波斯王期间领受关于末世的征战，南北二王的意象。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，表示这两个异象相关。记不记得上一章，但以理看见四个大兽的异象，看见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，并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来到宝座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。其中强调了三个对比。虽然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，将要在世上兴起，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。虽然第四兽的脚与圣名征战并胜了他们，但亘古常在者必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，使他们得国。虽然敌基督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名交付他手三年半的时间，但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，将他毁灭，并把国度、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赐给至高者的圣名。此异象之后过了两年，神继续向但以理启示，更详细讲解第七章异象中的第二和第三国。这次直接越过第一只兽，因为巴比伦帝国已经来到了末了。第二节，我见了异象的时候，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，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。但以理异象中如身处他处，伊兰省苏珊城位于巴比伦东300多公里，是伊兰的古都，很有可能此时已落入波斯之手，后来成为波斯王过冬的都城。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都有提到苏珊城，乌来河则是苏珊城旁的运河。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默想：一、 但以理领受启示的心态。二、意象的内容。第一段落，但以理领受启示的心态。但以理给我们立下非常好的榜样，对于神的启示，他认真看待，认真思考，渴慕想要更多明白，所以就领受更多的启示。第七章，他将意象记录下来，领受意象过程中，他不明白就问，使者因此就给他更多讲解，他愿意知道，因此就更多看见。最后意象结束时，他心中甚是惊慌，脸色也改变了，但是他没有轻忽所领受的意象，而是将那事存记在心。过了两年，神继续向他启示。这一章一到十四节记载但以理所看见的意象。一开始，但以理举目观看，边看边思想。正思想的时候，一幕接一幕继续在他眼前，如一台戏在播放。意象结束时，但以理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，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他面前。您知道吗？原来但以理领受启示时，其实和我们很多人一样都不明白，但是但以理非常渴慕想要明白，因此神就差遣加百列来使他明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？我们是否也渴慕想要明白吗？对于难懂的真理，甚至关于末世的意象，我们是否也渴慕明白其中的意思？今年年初，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现在的大先知书，其中有那么多难懂的内容，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付代价去思考、去询问、去祷告呢？又或是我们患有属灵偏食症，只喜欢某种主题的经文，不合我们口味的真理就随意读一读浮浅了事，或直接略过。亲爱的，但愿但以理的心态也成为我们的心态，让我们同样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。再难懂，再不容易消化，我们也渴慕并愿意明白。看，神当下就回应但以理心里的渴慕，忽然之间，天使加百列就出现站在他面前，奉差遣来帮助但以理明白此意象。第十六到十八节，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，加百列啊，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，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。他一来，我就惊慌俯伏在地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明白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面伏在地沉睡。无论是天使长的荣耀，或是信息内容的沉重，身为平凡人的但以理无法承担。此时加百列就摸他，扶他站起来，帮助他能够清醒过来，继续领受启示。他说，第十九节，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。加百列是谁呢？他是天使长，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记载里，这也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天使的名字。加百列的意思是神的战士，他的三次出现都是在传递信息。首次他向但以理传递意象的解释，第二次他向撒加利亚显示，告诉他神要赐给他儿子为主预备道路，并要给他取名叫约翰。第三次加百列又向玛利亚显现，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。第二段落，意象的内容。这部分我将结合第三到十四节但以理看见的意象，以及第十九到二十六节天使解释的内容。首先是双脚的公绵羊、指马代和波斯。 第三节，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。加百列解释，这是指马代王和波斯王，就是在巴比伦之后兴起的帝国，对应上一章的第二只兽就是熊，以及对应第二章人像中银的胸膛和膀臂。双脚指两个王，先是马代王大力乌，62岁做王，只有两年之久就被波斯的古列王取代，又称为塞鲁士。他的父亲是波斯王，母亲是马代王的公主。古列王后来娶了马代王唯一的孩子为妻，他继承两个王位，使两国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个帝国。两脚都高，这脚高过那脚，更高的是后掌的，指后来崛起的波斯王比马代王更强大。第四节，我见那公绵羊往西、往北、往南抵触。在塞鲁士的带领之下，波斯帝国往三个方向进攻，对应第七章意象中的熊，膛跨而坐，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，起来吞吃多民，列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，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，但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此预言后来在历史上应验了，塞鲁士确实如这里的描述，在主前547年向西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吕底亚，主前545-539年向北征服了中亚，主前539年向南征服了巴比伦，主前525年由亚哈随鲁王继续向南进攻埃及和努比亚。波斯帝国兴盛200年之久，势力不断向外扩张，所向无敌在古代前所未见。接着是公山羊，指希腊，分成三个阶段。阶段一，两眼中间的大角是头一王。第五节，我正思想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。加百列解释，第21节，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，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。从后来历史的发展，我们知道这位希腊王就是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。公山羊是马其顿帝国的标志，代表其巨大无比的能力。它有两个特征，一，遍行全地，形容它占领的领域不断扩张，如遍满全地，对应第二章人像中铜的杜甫和腰，是掌管天下的第三国。二，脚不沾尘，形容他进攻的速度如飞行一般快而敏捷，到一个地步脚不碰地，如同上一章描述有四个翅膀的猎豹。在其强烈与快速的追逐和攻势之下，敌国如猎物，未有机会反应过来，未有时间布阵防守，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带兵追赶而上，轻易拿下掠物，对方措不及防。第6-7节，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，向他直闯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烈怒，抵触他，折断他的两脚。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触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。此预言成就于主前330年，亚历山大大帝从西而来，彻底击垮了马代波斯帝国。这段记载在但以理书的预言，显明了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主权。据犹大史学家约瑟夫记载，那时候大祭司不愿被事帮助亚历山大进攻波斯，所以亚历山大攻下推罗之后就远征耶路撒冷，大祭司亚杜亚 因梦中得神指示，就穿着祭司服出城迎接亚历山大。当亚历山大看见大祭司时，发现他的祭司服如他梦里所见，那是将要帮助他的人，所以他不但没有发怒，反而还向以色列的神献祭。后来大祭司将但以理书的这段预言指给他看，从此犹太人就得蒙亚历山大的保护。在这保护底下，许多犹大拉比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希腊文74译本，因此圣经在希腊化的时代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阶段二，大脚折断后长出四个非常的脚。第八节，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脚折断了，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。亚历山大大帝的权势虽然强大，但却非常短暂。此预言成就于主前323年，当时年仅32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忽然英年早逝。加百列解释第22节，至于那折断了的脚，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，这四脚就是四国，必从这国里兴起来，只是权势都不及他。对应上一个意象中的豹，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，有四个头，且得了权柄。亚历山大大帝死后，他的四个部下将帝国划分为四，卡山德统治马其顿，莱西马库斯治理雷斯，塞琉古占据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，托勒密则分走黎凡特和埃及，只是他们的权势不及亚历山大大帝。阶段三，四角中间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。第九节，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。从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所分出来的四国中，后来又兴起一个领袖，小角形容他渺小的开始。这位小角是在预言谁呢？学者从后来发展的历史中一致认为，此小角预言的就是叙利亚塞琉古帝国的安提阿古四世。但学者也看出，此经文是属于双重应验的预言。首先，部分应验于安提阿古四世，但它只是一个缩影，影射将来在末世将要显现的敌基督。他们二人有许多的共同之处。安提阿古原本不是继承人，原本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个不起眼、无权无势的小角，却以阴谋诡计夺取了王位。他向南、向东、向戎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，往南征服了埃及，往东征服了帕提亚，并攻入戎美之地，也就是犹大地。主前175-164年，他在位时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逼迫犹太人。加百列解释第23节，在这四国末时，以及在犯法的人罪恶满盈时，此恶王将随之兴起。安提阿古的世代，如这里描述，是一个罪恶满盈的世代，因为罪恶满盈，人的罪恶已达巅峰，超越了神立下的界限，所以神的审判临到，神将挪开神的阻拦，容许罪恶毫无约束地任意妄为，完全显露罪的邪恶。新约圣经描述将来在末世敌基督的显现，也必须等到神所定的时候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:6-8节说，现在你们也知道那阻拦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拦的，等到那阻拦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此恶王面貌凶恶，能用双关的诈语， 安提阿古是公认的一个疯子，世上最残酷的暴君，虽然精于政治权术，却掺杂了巫术和邪术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诡计多端，善于蛊惑世人，没有任何道德和信义可言，充满了欺诈和不义，就连一丝羞耻感和愧疚之心都没有。第十节，他渐渐强大，高级天象，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，用脚践踏。学者认为，这里天象和星宿象征犹太人的祭司，也可以指国中的掌权者与民中的长老。这位野心勃勃的暴君，不但想要征服地上的列国，就连属神的领域他也要掺和，如撒旦一样，自高到一个地步，想要超越天上的星宿，甚至与神同等。第十一节，并且他自高自大，以为高级天象之君，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，毁坏君的圣所。安提阿古登基后，极其骄傲自大，甚至称自己为伊比粉尼 （Epiphanes）， 意思是神的显现，自称是天神的化身。但后来人称他为 Epimenes， 疯人的意思。他目中无人，也无神，公然的抵挡神，并抵挡神的百姓。从历史中，我们看见安提阿古在耶路撒冷大行亵渎之事，他破坏圣殿的敬拜，残杀神的祭司，亵渎神的圣所，并践踏献给神的燔祭。他废掉摩西的律法以及献祭的规条，终止安息日和以色列的节期，另立各种亵渎神的律例和条例，并在圣殿设立宙斯的祭坛，并在其上献猪为祭，以及各种污秽的牲畜。安提阿古在历史上残酷无情地践踏圣地，同样将来在末世及基督也是如此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四节说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启示录十三章六到八节说，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为什么神容许他如此践踏神的圣所呢？第十二节，因罪过的缘故，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给他，他将真理抛在地上，任意而行，无不顺利。原来安提阿古在世界的政治舞台显露之前，不但全地百姓的罪恶满盈，其实就连神的百姓以及圣殿里的祭司都已经彻底沦陷，被环境和世俗与各种希腊哲学同化，所以就连圣殿也交给他来践踏。加百列解释第二十四节，他的权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，他必行非常的毁灭，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。他此畅通无阻的权力，并非缘由他自己，首先是神的许可，因为神仍然在掌权，这其中仍然有神更高的旨意，为要审判并炼净这地。其次是属神的领袖与之同流合污，因为当中有许多败坏的祭司和领袖支持他，使他不受拦阻的在圣殿里任意妄为。再来是撒旦的运作和影响，在末世撒旦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敌基督，使他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同样，安提阿古也受撒旦的影响，按照撒旦的运作，疯狂地逼迫并残害犹太人。第25节，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，心里自高自大，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。他趁犹太人的安息日突袭攻击他们。据马加比书的记载，安提阿古有次在犹大地三日内杀了8万人，4万上身刀下，其余被卖为奴。将来的敌基督表面上与人和睦，谈论和平之约，却暗中谋恶，在人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翻脸，在人措不及防中突袭，实行大屠杀，制服列国。加百列描述此恶王的结局，第25节，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，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安提阿古于主前164年突然暴病身亡，非因人手加害于他，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他病死是神的审判。将来敌基督也是非因人手而灭亡，虽然暂时胜了圣徒，但亘古常在者必给圣民伸冤。那时候耶稣基督必裂天而降，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，把敌基督与假先知一同活活地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就是敌基督的结局。异象中，但以理听见天使之间的对话，第13节，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，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，这除掉长线的翻祭和实行毁坏的罪过，将圣所与君里践踏的异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或翻译为要持续到几时呢？第14节，他对我说，到2300日，圣所就必洁净。原文是2300个晚上和早上，这数字不容易解释。有学者认为这是关于安提阿古玷污圣殿的日子，其中一种解释指安提阿古打断的2300个长线的晚祭和早祭，也就是1500天，或是3年零70日。从主前167年下令停止献祭那天开始，到主前164年12月光明节，犹大马加比打败安提阿古，并洁净圣殿，恢复献祭。另一个讲解，从安提阿古在第一次攻打犹大开始数算，直到他被除灭，圣殿被洁净，共有2300日，或约6年的时间。关于末世的预言，别处经文提到1260日，或1载、2载、半载，是指末后7年大灾难的后3年半。有学者认为1260日是关乎敌基督的日子，而2300日是关乎安提阿古的日子。此时加百列讲解了异象的内容，就吩咐但以理说，第26节，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，原文是所说晚上和早上的异象是真的，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，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此异象并非立刻应验，而是相隔一段非常遥远的距离，所以暂时先封住，好好的保存起来，只等到时机成熟了，日子越来越靠近的时候，人悟性上理解的能力也相对增加，那时候就不可封住，而是要广传。如使徒约翰的日子，天使对他说，启示录22章10到11节，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 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第二十七节，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，病了数日，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。我因这异象惊奇，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如此沉重的奥秘，无论是暴君的兴起，或是百姓的受苦，以及圣所被践踏，这些异象中的内容，但以理无法承担，这些奥秘也无人能明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 podcast 结束在这里，但愿我们能继续思考，继续渴慕，继续寻求，相信在这末后的日子，圣灵必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奥秘，如同当时加百列奉差遣帮助但以理。最后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全地掌权，并在人类的历史上掌权。你改变时候、日期、废王、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感谢你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能明白圣经里的预言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